国际空间站2015年1月25日。安装风扇也没能拯救果蝇，我们不得不终止实验。好在蠕虫都长得很好，至少驻播方面是这么告诉我的。每次我把它们从恒温箱中取出来，筛选出幼虫，并将成虫放进冷柜时，他们会要求我把袋子靠近相机。我不会和他们直接说话，但我知道研究人员正在观察。到目前为止，如果没有意外，蠕虫的颜色让他们相信多带实验进展顺利。我也说不清，真的，因为他们小小的躯体和营养成分混合在一起，从那一团白色糊状物里很难用肉眼分辨出秀丽隐干线虫。但我确定自己正尽可能严谨地照料他们。在失去果蝇以后，我更加在意我的蠕虫。龙飞船的到来终于给空间站带来了实验的备用设备。原先的设备去年10月在安塔尔火箭事故中损失了，主要是3条弹力材料绑带。在实验期间，我得把它们戴在脖子、手腕和脚踝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系统，可以用来测量静脉血液流量。实验的目的之一是验证这种方法是否可以在实践中成为超声波的替代方案。第二个目标是研究血液从头部到心脏的回流，这是一种受呼吸影响的机制，而且很容易理解，同样受到重力的影响。在这个实验里，我依然充当小白鼠。总之，我需要完成一系列的强制运动和呼吸，戴上鼻塞，嘴巴紧闭，口中插着一根长长的管子，另一头连接到肺功能测量仪。这个实验还会进行颈动脉超声波检查，这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一个目标。获取正在工作的心脏瓣膜的图像要困难得多。今天我们几乎要放弃了，因为可用的时间已经不多。当布奇移动探头时，他甚至没太仔细听无线电中的指示。可是梦寐以求的图像出现了。
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别动，就这样保持住。
来自地面的超声波检验师连忙说道。远程操控不容易，特别是当超声波检验师本身还要仔细寻找图像的时候。此外，对于这张图像，我是有名的困难户。这个实验研究的是在太空停留期间心脏和动脉的变化与炎症和氧化应急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遥望海洋总能让我感到平和。此刻已经日落，水面染上了青铜和金的颜色。上空飘着低矮的云朵，每片云都斜着自己黑色的影子，有时很明显，有时又与云朵本身融为一体。从透视的角度来看，就好像一位画家想要用黑色的笔触强调周围的轮廓，伴随他们的是用白色的笔触迅速渲染而成的山丘。随着太阳落向地平线，云朵在背光中变暗，直到金色的水面上点缀着黑色的斑点。日暮时分，我的目光在地平线上徘徊，我看见在白日最后一缕暖光的戏剧背景上出现了孕育着风暴的积雨云，高耸于其他云层之上，似乎对企图靠近的一切怒目而视。但于数百公里之上的我们是无害的，旋风也是一样，它在海洋上空盘旋的情形并不罕见。地球上毁灭和死亡的播种者，在太空中看，展现出的是一种平静收敛的力量。有时我们会被要求拍摄一系列照片，以协助有关这些现象的研究活动，或监测特别危险的旋风。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拍摄了许多气象照片，包括所谓的超级飓风。它的范围之广，几乎覆盖了我所能看到的整个地球。不过前几天，我拍到了一张非常特别的照片。当附近一道闪电闪过，照亮它的轮廓，我捕捉到了斑犀的气旋眼，不经意间，得知偶然。国际空间站2015年1月28日。时间差不多了，还有几秒。我飘向实验舱，尽可能不给自己任何推力。Bucci 和 Terry 在远处也做着同样的事。慢慢的，非常缓慢的，我们都开始向一号节点舱移动，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正在轻轻地推动我们。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当我们悬空和空间站分离的时候， 自动转移飞行器的发动机会给空间站施加推力，让它绕着我们移动。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有时假如它发生在夜里，或者是我们正在努力工作的时候，我们甚至不会觉察到。通常，自动转移飞行器的发动机开启是为了避免和太空碎片发生碰撞，或者为了实现所谓的再次助推，提升空间站的轨道。即便在400公里的高空，仍然会有稀薄的大气产生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轨道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下降。然而今天，我们做了相反的事情，制动，也就是稍稍降低轨道，以调整轨道力学，从而有助于接下来与进步号货运飞船的对接。为了能够使用自动转移飞行器的发动机进行制动，且这么说吧，空间站暂时旋转了180度。所以现在自动转移飞行器处在空间站前部，体验这种旋转很有趣，只不过也有很多严苛的规定。在发动机点火期间，我们必须保证空间站的护窗板处在关闭状态，以保护窗户免受排出的高温气体的影响，因为不能向外看，旋转本身是完全无法察觉的。制动一结束，我们就都回到了各自的活动中。今天我放弃了实验服，穿上后勤人员的服装。几个小时以来，我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文件，在空间站飘来飘去。成页的表格上字都很小，有时甚至难以阅读。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打印机不够现代，它似乎来自1990年代的某个办公室。 Bucci 甚至拒绝称它为打印机，因为这个设备时常拒绝打印，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设法拉出了长长的表格，上面列着所有需要装载到龙飞船上的包裹，包括包裹里的每样东西，它们在空间站上的位置以及相应的打包说明。我们把这个表称作货物信息表，但是因为它的使用对于宇航员来说太过复杂，除了少数有超能力的家伙，表格还会附有说明页，写明包裹必须遵循的准备顺序及所谓的编排信息。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并不贴切，货运操作不只是一直精心编排的芭蕾舞，持续几周末了会有一辆装满最后一立方厘米的飞行器，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又极其细致的工作，要把握好质心，以确保载入大气层的关键环节正确定向。第一版编排信息在圣诞节之前已经到来，并添加在了所谓的任务列表当中。如果我们想在空闲时间做的话，那么规划人员可以在其中插入准备进行的活动。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所以在龙飞船到来之前，我们已经有20来个半整理好的包裹，临时安置在2号节点舱的舱头，用弹力绳固定好。幸好我们这样做了，因为目前的工作节奏真是太紧张了。国际空间站，2015年2月1日。在自动转移飞行器内工作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距离2号节点舱有点远，约莫80来米。这些天来工作一直很紧张，常常没有时间真正午休。在自动转移飞行器里发现自己忘了东西或是拿错了工具，绝对令人恼火。另外，如果需要和控制中心通讯，就必须转移到服务舱，因为货运飞船里是没有音频终端的。几天以来，这意味着总要从半封闭的舱门钻进钻出。事情是这样的，在已经装满了各种垃圾的众多隔间之一，一袋湿垃圾可能由于分解导致的膨胀，气体已经溢了出来。再加上去年10月天鹅座货运飞船没有按时到来，陈年垃圾已经堆在那儿好几个月了。这不是什么秘密，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桩麻烦的结果是，现在自动转移飞行器里充斥着令人相当不快的恶臭。因此，在相邻舱体中工作和部分在那里休息的俄罗斯同事要求关闭风扇，并保持舱口半关，以阻止空气流通。另一方面，尽管难以开展工作，自动转移飞行器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除了让我们使用它的发动机以外，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让我们使用它储藏的空气。有时我们会打开相应的阀门，让空气进入空间站的舱内。除此以外，几周之后在离开的时候，它还可以带走数吨的垃圾，从前一次远征队遗留的厕所固体垃圾容器到大块的包装泡沫， 几天前 Bucci、Terry 和我用了一整个午休时间才把他们锯开，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穿过俄罗斯舱段的小门。看见空间站一天比一天整洁，真是让人愉悦。当然，未来的太空任务会距离地球更远，我们也要尽量减少垃圾。增材制造技术可能会派上用场，比如在需要的时候打印一些工具和备件，甚至可以在不再需要时回收材料。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几个月前，第一台实验性 3D 太空打印设备登上了空间站。即便是穿过的衣服，最终也会进入垃圾箱，因为在空间站上是无法清洗它们的。为了优化处理，我们经常把衣服作为填充材料放进需要装载到龙飞船的袋子里，再用胶带把袋口封好。如果是个人衣物，特别是有特殊含义的 T 恤，我们会在胶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祈祷它能够抵达休斯顿的伯纳戴特手中。谁也没法保证分拣人员会这样做，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义务。不过据说，通常他们乐于帮助。比如，我就用这种方法打包了那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我送上空间站的 T 恤。我在空间站上参加了一项旨在提高人们对最贫穷国家儿童需求认识的宣传活动，做了我人生迄今为止最尴尬的事情，对穹顶幻想进行了一段非常糟糕的演绎。他们告诉我，只会使用几秒的视频和其他人的表演混剪成一个片子。但是我后来惊恐地发现，视频竟然完整地出现在了 YouTube 上。要淡定，无论如何，是为了一项有益的事业。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